那今天小弟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穿上新人。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传福音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领人来归主，然后进到教会里面来。那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教会的人来说，他其实不认识神，那也不认识耶稣，那也不会觉得说有这个需要来接受这个信仰。那除非是说他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需要帮助。那比较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比如说身体有病痛的啊，心灵不平安的啦，那我们就给他做见证说神是全能的神，在神没有不能的事，那我们只要相信神呢，神就会给我们帮助。那我们就会讲一些自己的一些经历啦，或是弟兄姐妹的一些见证就是要能够吸引慕道者来相信神，来相信耶稣。那也的确真的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来相信尤其在早期的圣耶稣教会，很多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让他们来相信相信神的存在，那后来受洗了，归入主的名下。比如说像这一次的秋季灵恩布道会见证的是廖信惠姐妹。那他们家信仰的种子就是他的弟弟，廖学志弟兄。那他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得了全身性的红斑性狼疮，然后住在台大医院的时候，我们台北教会的台大福音组去台大发传单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福音介绍给廖学志弟兄。那也教他怎么祷告。那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相信的，甚至有点排斥教会，其实还有其他教会 也去传福音给他。那主要是因为说他是从小在那种传统信仰的那种环境下长大，所以他比较没办法接受。可是当天晚上他睡到一半醒来之后，他试着用我们教会教给他的祷告方式去 做祷告，然后他同时也跟心里在跟神讲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那就让他能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就忽然整个床就噼里啪啦动起来，那他也感觉到有一股热流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那后来他才发现那个其实不是床在动，是他自己在震动。那时间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有这样的体验，他就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他也是因为这样子在那次的灵恩布道会受洗。那我们在看主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他也给人医病赶鬼，然后吸引人来相信他。那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就记载了一个主耶稣他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主耶稣只是用口水呢，然后摸和着那个泥巴，然后抹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里面去洗一下，而结果他一洗他的眼睛就能够看到了。实际上世界上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一个是生来就瞎眼的。那一定是有神的能力，一定是有神迹才有办法彰显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出来。那后来这个人呢被法利赛人赶出教会了。那当他在遇见耶稣的时候就相信耶稣，然后也拜他。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九章三十五节，142页，新约142页，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37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38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所以这里这个瞎眼的人，他得到主耶稣的医治，所以他能够去相信说：“这个耶稣呢，他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医好了他的眼睛。”但是我们带人来信主、受洗，他其实只是进入这个信仰而已，并不只是要人得身体上的医治，身体上的健康而已。那像主耶稣他为人医病赶鬼，也不是他来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的目的。他行这些神迹奇事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耶稣就是天上的神， 他有权柄，有能力，他也有恩慈，他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要我们来相信他。那主耶稣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是要成全给人类的救恩，让我们人可以重新跟神和好。所以我们受洗洗去我们的罪，只是进入这个信仰而已，只是开始走而已，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个救恩。那要得到这个救恩，其实我们是需要努力，我们要努力去离开这个信仰的开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新约316页，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里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而且要努力来追求完全。什么是道理的开端？就是这个信徒呢，还只是认识基本的道理，只能吃奶，他没办法吃干粮。那我们的灵命呢，就没有长进，这样子是没有办法 得到救恩的。如果我们还是只是停留在道理的开端，那我们的追求呢，如果还是跟受洗以前一样，只是注重我们在肉体上面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名声，这些都只是短暂的，这些都是会过去的。那神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如果我们需要，神也会给我们这些，但是他预备给我们的，他在他生命的发生改变呢，是要给我们更好的，是永不衰残的，是将来永远的天国，那才是主耶稣他所要预备给我们最好的。但是我们要得到这些呢，其实是我们要去努力追求的，因为天国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那我们要努力才有办法能够进去。那我们要努力是什么呢？我怎么样的努力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有所更新，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穿上新人，那我们的生命呢，就要有所改变，要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节，第四章二十节，新约272页，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真理，那我们就要去努力的去脱去我们以前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而这个世界呢，会因为我们自己，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呢，随着这个世界来慢慢的变得腐败，然后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渐渐的，我们会感觉不出来，就像是在温水煮青蛙一样。那这其实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尤其像现在这个网络手机的世代，每个人几乎都手机不离身，大家空闲的时候基本上手上都是拿着手机，在公车上，在捷运上，甚至在马路走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大堆人就盯着手机在看。那这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危害啊，看似对我们的身心灵其实已经造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啊，尤其是像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心智还没有到成熟的地步，还在发展的阶段，过度的依赖手机其实会造成他身心的问题，生理的问题也就算了，心理的问题其实更严重，比如说他会焦虑啊，他会心情低落啊，他的专注力会下降，那就造成他的学习力也会下降，他的社交能力也会变弱。像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平常在新闻上不会看到，比如最近新闻我们会看到猪瘟这很严重，但一发生大家都马上知道， 有毒蛋的问题，我们可以马上知道说有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马上找解决方法。可是这些问题其实我们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可能要在长时间之后才会把它问题显现出来，我们才会发现说，诶，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可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已经很难去做矫正了。那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其实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不能够随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神，我们要试着摆脱我们旧人上的束缚，然后穿上新人，然后在基督里被重生，然后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那什么是神的形象？就是这里所说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这就是所谓的穿上新人。那在圣经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在传福音给税吏长该撒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主耶稣他选召该撒的过程。新约的110页，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一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这里的撒该其实他是个税吏长，那他其实也是个财主，很有钱。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社会里面，其实税吏是被犹太人所讨厌的罪人，因为他们的财富基本上是收刮民间的百姓的那个血汗钱来的。所以虽然他很有钱，那他也很能干，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所以他也没什么朋友。那当主耶稣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主耶稣的身边呢围了很多人，所以他没办法看到他，那根本就看不到主耶稣的样子。但是他很聪明，他知道主耶稣会往哪里走。那在那边经过有一个地方呢，有一棵桑树，那他身份呢虽然是税吏长，但是他不顾他自己的身份呢，就爬到那个桑树上面去，就是为了看主耶稣。那想不到当主耶稣走到这个桑树下的时候，突然抬起头来对撒该说，撒该，赶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那耶稣跟撒该是互不相识的，那撒该应该会想不到说，诶，主耶稣怎么会忽然说要到他家去，所以他就赶快的从树上下来，那很高高兴兴的把主耶稣接待到他家去。那他身边的人，主耶稣身边的人也就非常惊讶，难道主耶稣不知道撒该是个罪人吗？那怎么会去罪人家里去住呢？那这个撒该以前应该也听过主耶稣他所传讲的福音，所以这个时候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的心呢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让神的感动进入他的心，然后让他的生命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以前的他把金钱当作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他接受了这个主耶稣的福音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在众人的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要还他四倍。这个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他领受了主耶稣的福音，让他的人生呢完全的一个改变。他要把他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然后要赔他之前欺骗过的人四倍，可以说他的财产应该所剩无几了。 以前是看一个看钱如命，视钱如命的人，可是今天因为耶稣，可以把这些他以前看重的呢，相反的他把它看作是粪土，这就是所谓的生命的更新哦。所以主耶稣接着就说，今天救恩来到撒该他们家了，而主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像撒该这样的迷失的人，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撒该这样迷失的人。主耶稣一直给我们人机会来亲近他，那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让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倚靠他，让我们的生命呢有改变。那主耶稣他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相信他，然后接受这个福音，而且要借由这个福音呢，让我们的生命呢得到更新。那只是呢，并不是每个得到这个福音的人呢，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的改变。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就好像你已经找到那个宝山，已经走到门口了，可是你却不进去拿那些财宝，非常可惜。比如说主耶稣他所讲的撒种的比喻里面呢，就有两种人，他们曾经接受了福音，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更新他们的生命。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那个种子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个土呢不深，可是种子很快就发芽，那当太阳一晒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没有根呢，水分不够，那个土很浅，晒干了水分不够，那所以它那个植物呢就枯干了。那主耶稣的解释就说，这种人呢他听得到，然后很高高兴兴地领受了，但是呢因为他没有道理的扎根，所以他的信呢是暂时的。那当他因为接受这个福音遭受到患难的或是遭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就忍受不住，就立刻跌倒了，所以就离开了他所信的这个道，这就是没有根的一个信仰。而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所谓的种子撒在荆棘里面的，那个种子呢也生根发芽也长起来了，可是他旁边呢有荆棘，那也一起长起来，就把这个植物给挤住了，结果这个被荆棘所挤住的生命呢，他就没办法结出果子来。那主耶稣的解释就说，这个人呢听得到也接受了福音，但是呢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他的生命的道给挤住了，所以他没办法结出果子来。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基督徒呢都是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在做挣扎。我们虽然信了主，可是还是停留在我们旧人的价值观里面，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有来聚会，但是呢心中的思虑呢还是以世上的名利啊、地位啊、钱财的或是个人的欲望为重心，感觉上是跟信主以前没什么不一样。你只要这个方向不对了，其实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其实是很困难。那像使徒保罗哦，他在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呢就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更新。那在信主以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那信主以后呢，他劳心劳力的来为主耶稣来传扬福音，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他的生命的更新。首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的价值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七节，279页，新约279页，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个是保罗他一个自我的表白，也是他生命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以前他认为要守律法才是对的，那改变以后，他相信 他以相信基督为义，以前他追求名声，追求地位，追求声望，那他的生命更新之后，他渴望得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赏赐。以前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对自己的出生、他的地位、他的成就其实是非常有信心，甚至可以说是骄傲，因为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生来呢就做罗马公民的。论律法，他在教派中是最严谨的加马列的门下做法利赛人，他也熟知律法，遵守诫命，而且他自认是无可指责。他以自我为中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说了算。但是在信主以后，他以基督为中心，他说他只是基督的仆人，他顺从圣灵的带领。在教会里面，他强调要彼此相爱，要谦卑服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他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因为保罗这样生命的一个改变，他越亲近神，就不受这个世界的一个束缚，让他可以面对我们一般人所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逼迫患难，甚至他最后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也知道说他自己生命已经不多了，他即将被处死了，但是他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的灰心，也没有丧气，也没有恐惧，相反的，他对他的生命其实是非常有把握。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305页，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被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常常在山里的时候读到这段圣经，可是我们有多少人在离世的时候可以像保罗这样子勇敢的自我宣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好像这个冠冕就已经在他的前面了，他只要伸手就拿到了，而且是很高高兴兴的去拿。这种对救恩的一个笃定跟从容的态度，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保罗他生命的更新其实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生了，不是说发生在他被主耶稣的光照的那个时候，也不是在他受洗的那个时间点，而是建立在他每天的脱下自我的反省跟穿上新我的一个行动里面。我们有没有去反省过自己还有多少旧人是需要去做更新的，还是我们每天还是做我们自己，而且数十年如一日都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会不会去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贪爱钱财？我们会说谎吗？我们会很容易生气去犯罪吗？这些是我们在旧人上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要一一的去把他们摆脱，然后换上我们新人的一个生命，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待人，要饶恕人。有时候神甚至会给我们机会逼着我们去更新，那看我们懂不懂得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有个姐妹，她在工作中的时候，她需要去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客户，一个是穿着很高尚，谈吐很高雅，很大方，而且个性很温和，很好相处。另外一个人呢，穿着很脏，衣服没有洗干净，说话的时候口气很冲，个性呢又吹毛求疵，很难伺候。那对这个姐妹来讲呢，她面对的两个客户其实是有点天壤之别。那这个姐妹她虽然很勉强自己说，我应该用一视同仁的态度来服务 这两个人。那在祷告里面，他也常常求神给他智慧，怎么样来应付这样的客户。可是呢，他还是忍不住的会偏爱那个讨他喜欢的那个客人，然后给他一些特别的服务。但是呢，就在有一天，当他上班的时候，神用马太福音第25章绵羊和商人的比喻来提醒他说，不可以用外貌来待人。这些事你们既然坐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个姐妹读到这段圣经，她马上反省检讨自己的心态跟作为，然后呢，按着圣经的教导调整自己的态度跟服务。后来在她的工作里面，这位姐妹看到神透过这位很难伺候的客人呢，在她自己的生命动工，然后教导他渐渐的去学习基督的爱跟服事。而他的客户呢，也从他的工作的态度里面呢，去认出他其实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有基督的香气在他身上。如果我们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像这个姐妹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面对？我们会不会抱怨呢？我们会不会要求换客户呢？还是甚至说我们就不做了，我们换工作，还是我们可以像这个姐妹一样积极去面对，改变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生命呢得到更新。那主耶稣他其实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更新，去追求什么？追求完全。就好像主耶稣跟门徒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可是我们有人真的可以做到完全吗？不可能。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我们就没有任何追求的心。其实主耶稣要我们就是要有一个追求的心，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做努力。主耶稣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要我们去追求这个完全的心。我们有这样的心，其实主耶稣他就会帮助我们，也会补足我们不足的地方。害怕的是说有那种不懂得追求的态度，那不懂得追求他就永远不可能进步。受洗前怎么样，受洗后还是怎样，甚至信了几十年个性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改进，还是喜欢跟别人比较，还是喜欢跟别人起争执，甚至常常说谎。表面看起来是基督徒，道理都知道，可是呢却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这样的生命呢，其实是非常的可惜。比如说在十二个使徒里面的犹大，他就是一个相信耶稣，但是他的生命却没有改变的人。而且他是最早跟从耶稣的门徒之一，他一直跟随在主耶稣的身边，所以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都看过，主耶稣讲的道理他都听过，甚至他都还奉了主耶稣的差遣出去传福音，能够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这些他都做过。他感受到主的全能，他这样跟从了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可他的内在的生命却完全没有改变。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145页，新约145页。约翰福音12章第1节，月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玛拉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勒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第6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这里是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而已，他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参加一场筵席。那玛利亚他拿着一斤很珍贵的真 拿达香膏呢抹耶稣的脚，而且用他自己的头发去把它擦。他是这个是为了主耶稣的安葬做预备的。那当然现场只有主耶稣知道这个事情。而这个时候犹大却开口了。他说这个香膏很贵重呢，可以卖30两银子。那我们可以用这30两银子呢去帮助很多的穷人，这样不是更好。话是讲得很好听，可是却不是他心里所想的。那第六节是使徒约翰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给他的这句话做的注解。犹大心里挂念的不是穷人，而是银子，因为他平常是管钱的，而且常常的坚守之道，他偷拿他所管的钱自己花用，所以他想说这香膏如果卖了30两银子也交给他管，那他应该多少可以捞一些，这才是他所在意的。那一个在主耶稣身边的一个门徒，主耶稣还特别拣选他是十二使徒之一，但是他的行为跟主耶稣所讲的道理是南辕北辙。他贪心，他说谎，他的生命呢完全没有改变，甚至到最后他把主耶稣给卖了。那他成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负面的教材。可是这不是当初主耶稣拣选他的目的，也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重点在于他的生命不懂得反省，不懂得追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觉醒，要追求，要自我反省，常常的自以为不足，求主加添给我们心力跟勇气，让我们有机会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最后做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呢，她是从小信主的，那也接受了完整的宗教教育，也热心的参加聚会做圣工。如果以教会的角度来看，他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教会青年，也是教会想要每个青年都能够培养成这个样子。只是说他自我见证是说，他父母的神有没有成了他的神，他自己讲不出来。而且他自己讲他不喜欢祷告，他爱好自由，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在好信徒跟自己想做的事情中间呢取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想当别人口中的好信徒，那也希望能够自己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这种事情其实如果他没有自己见证出来，你从外表其实我们看不出来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行为表现很好的一个青年。比如说他就是很喜欢看电影，以前呢他会去租录影带，会租 DVD 回来看，那现在有网络，有影音串流，所以就更方便了，我们只要在家里上网，我就可以看你所要看的电影，甚至是追剧都不是问题。所以那时候他见证是说，他在搭长途飞机的时候对他来讲绝对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他可以一直看电影，飞机上你可以一直看电影，你可以自己去挑你想看的电影。那他喜欢从这个电影里面去看，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生活经验，每个人不同的故事。那就在2021年的有一天呢，他忽然觉得他右边的嘴角里面会痛。那过两天呢，他右眼里面也开始痛。再过两天呢，他鼻子的下面开始长疱疹。再过两天，连他的脖子都开始痛。他不是说一个痛完换一个，他是同时在痛哦，就这痛完的接着痛，他原来的还在痛，所以他这几个症状一起痛，而且都是偏右边，在右边这边在痛。而且他不管去吃药去擦药其实都没有什么用，所以后来他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说这看起来像是带状疱疹，不会抓。但是呢他已经拖了几天了，已经过了那个服药的黄金72个小时，所以他这时候如果吃药呢应该也没什么用了，就是只能治标，没办法治本。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向神祷告，他觉得神要给他什么功课，所以他就自我反省，觉得我是不是哪边神要提醒我。那他自我反省完的结果是什么？他觉得他是疏于祷告，因为他之前讲过他不喜欢祷告嘛。 那神这时候出手来警告他，所以他就在祷告里面跟神说，神啊，如果你是跟我提醒说祷告这件事情，请神让他知道。就隔天早上他所有的症状都全部消失，完全都不痛了。意思就是说，神要他做的事情就非常的明显，就是要你注重祷告这件事情。所以当天他就跟神祷告说，从今天开始，他每天起床以后，第一件事上厕所，第二件事喝水，第三件就是祷告，就是养成一个祷告的一个生活。所以他这样子改变之后，他的观念就慢慢的改变。以前他认为灵修就是来读经祷告这样就好了，可是他后来发现，其实读经祷告只是一个工具，只是让我们知道的一个工具，重点是要让我们自己达到更新，成为一个新人，那才是读经，那才是灵修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如果每天只有读经祷告，但是我们个性上完全没有改变，那只是一个标准信徒，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新人。那在2022年的一个灵恩会，他听到传道者说，诶，我们的主呢是万王之王，以后呢我们要跟主一起来做王。那他就联想到了生命记那边记载的，说他登上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永读，要好好的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神，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律例。他想到这段经节，他就想说，那既然我们以后要跟主一起做王，那应该我们要抄一本圣经来好好的来学习，然后谨守来遵行这个圣经上的道理。所以他就开始抄录英文圣经，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启了他的属灵上的一个视野。那就在他养成了这个祷告跟抄写圣经的习惯以后，他的生命就慢慢的发生了变化。本来他很喜欢看电影，那今年呢他有一个亚洲的行程，去了好几个国家，坐了13趟飞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一部电影都没有看。那他在飞机上呢就是睡觉跟看书。那本来很喜欢看电影的他，竟然完全对看电影完全没有兴趣，因为我们在飞机上其实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他一部都没有看。这个就是一个神让我们在生命上做的一个改变。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他还有陆陆续续讲到他很多生命上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有用心在追求神的生命，就会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341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义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十一节这边说到，要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不就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目标吗？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什么？ 彼得长老就告诉我们说，要有信心，有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呢，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呢，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呢，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呢，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要我们要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进，一点一滴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天都是新造的人，那最后可以得到这个神永远的国度。我们做一个彼此的勉励。